end up this month with messages about the doctrine of the church from Acts chapter 2, but the Lord guided me.
我想在这个月的最后几篇讲到有关教会。这一周我们讲诗篇44篇，下一个星期是 David 长老的讲道，接下来两周是另外一个系列讲道。那些熟知罗马书3章的人必是意识到那段经文引用了诗篇44篇一开头的经文。保罗引用了这段经文来支持全人类都在罪恶中的这个观点。没有迹象表明诗篇44篇是指任何的历史事件。这个诗篇的标题很简单，大卫的诗，教与灵长。施牧真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有关这个诗篇的介绍。他说教与灵长这个标题出现在53篇诗篇的标题里，清楚地表明这些诗篇不只是给信徒私下使用的，而是在大型的聚会中演唱，由演唱的负责人或圣经里称之为灵长的音乐大师来指挥。其中有几篇赞美诗有很少或者几乎没有赞美，也没有直接指向至高者，却要在公众礼拜中演唱。这清楚地表示奥古斯丁的理论近来被一些赞美诗作者所复兴的，他们认为唯有赞美可以演唱，其他的唯能赞美可以演唱。这一点其实并不符合圣经。古老的教会不仅在他的属灵歌声中颂扬圣训并祷告，并且受到神漠视的以色列乐者甚至加进了哀哭和指控。有些人会抓住任何表面看起来正确的事情，并认为自己比其他人想得对。然而这终究是人的方式，不仅用神圣的颂歌来尊主为大，而且按照保罗的教训用诗章、颂歌、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与诗篇第8篇一样，诗篇14篇的标题指出教与灵长。因此此诗篇旨在用于圣殿敬拜中，这样的敬拜可能包括参加敬拜的人一致的重复合唱，以及立位合唱团的带领人宣布赞美诗作为长期敬拜仪式的一部分。在诗篇14篇的标题里，希伯来短语大卫的诗表示他是这首诗的作者。诗篇谴责了那些心里认为没有神的愚妄人，1到3节评论了 世上的邪恶的普遍性，4到6节表明神将有一天审判恶人，7节请求神拯救以色列。在这方面，诗篇在措辞和观点上与诗篇53篇极为相似。一个主要的对比是在诗篇14篇的诗句中偏爱使用立约的神的名即耶和华。在诗篇14篇中使用了立约的神的名即耶和华，而诗篇53篇使用了更通用的称呼伊罗辛，关于神的称呼伊罗辛。诗篇14篇查验了不敬虔的人活着好像没有神一样，因此诗人谴责恶人犯下的罪恶。在这方面，诗篇14篇53篇与诗篇第8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诗篇第8篇突出了人在创造中的特殊地位， 原来神要让人管理万物，但人却在道德上堕落了，非常的不幸。从神的角度来看，唯有愚妄人说没有神。现在我们来学习这篇诗篇，从两个信息啊，我们将以两个信息学习这个诗篇。第一个，我们将来看愚妄人否认神。如果你还未信主，希望你能从这个诗篇里看到神是如何看待那些否认神的人。在第一节中，无神论者宣称没有神。诗篇第十四篇第一节说，愚妄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为了更好的理解，我们可能需要从解释无神论这个词开始。首先，让我们简单思想一下无神论一词。无神论是人文主义的根源，美国人文协会将人文主义定义为一种进步的生活哲学，它在没有有神论和其他超自然信仰的情况下，肯定了我们的能力和责任能过上现实个人理想的道德生活，以实现更大的人类福祉。这个定义听起来好像很美好，然而这里所带出的意义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这里说人文是一种生活哲学，这里提供了一种世界观，它为人文主义者提供了包括对道德和生活意义在内所有事物做出判断的方式。它否认任何绝对存在的信仰，例如神，而是相信并抬高人类建立更美好世界的能力，对于人过一个道德生活的能力和责任有不同的理解。与圣经的观点相悖，它的主要关注或问题包括生殖自由或妇女权利，包括堕胎和使用受精卵进行干细胞研究，以及同志文化的权利。圣经所说的罪在人文主义中变为权利，这是否认神存在不可避免的后果。人们陷入无神论思想的原因有很多种，尽管无神论者的标准定义包含了相信神不存在，但许多无神论者并没有如此大胆地提出这个主张。相反的，有些人将无神论定义为对神信仰的缺乏。从广泛的角度来看，无神论很有吸引力。无神论被认为是在道德上独立于任何绝对神的观念，也就是说生活在自我之下，而不是承认客观的道德价值和义务，因此个人就是他们自己的神。对其他人而言，无神论可能会有一些情感上的反应，因为他们难以相信一个善良而强大的神，一个良善而强大的神，尤其是鉴于今日的新闻中普遍存在的个人悲剧、噩耗和苦难。因此他们认为这世界上有苦难的存在，使他们难以相信有一个良善而强大的神。有些人由于与基督徒或当地教会有过不好的经历而成为无神论者，许多人深受基督徒或当地教会的伤害。那些在接受教会后成为无神论者的人属于特殊的类别，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已经看到了真实的事物后并离开。还有一些无神论者出于礼貌 可能说自己是不可知论者，因为他们不愿说某个宗教或世界观是错误的，因此他们只是说自己不知道。最终大多无神论者和不知不可知论者，除了对神的存在在认知上有疑问外，还有其他的担忧。正如克雷德指出的，所有思想过基督教或其他宗教主张的人，发现他们没有说服力，并拒绝相信，到因神没有回应他们而深深受伤的人，或被宗教组织伤害，甚至到发现自然主义能更好地描述这世界的人，无神论的观点各种各样。我们将在之后再继续讨论这一点。在这之前，我们想谈一谈有关圣经中所说的愚顽人。我们将学习圣经如何定义愚顽人。希伯来语中的愚顽人是一个形容词，因此经文中的愚顽被统称为愚顽人。希伯来词典将愚顽一词定义为愚蠢、无知，尤其是指没有道德和宗教主张的人，有不敬虔、自以为是的意思。大卫王的妻子亚比该的第一任丈夫是拿巴，希伯来语中拿巴是愚蠢的意思。圣经中有一些愚顽人的例子，至少有九个这样的例子。第一，撒母耳记下13:11-13，拿着饼上来给他吃，即是他玛拿着饼上来给暗嫩吃，暗嫩便拉住他玛说，我妹妹，你来与我同寝。他玛说，我哥哥，不要玷污我，以色列人中不当这样行，你不要做这丑事，你玷污了我，我何以掩盖我的羞耻呢？你在以色列人中也成了愚妄人，你可以求王，他必不禁止我归你。在这里，暗嫩很无知，他不敬畏神和他的父亲大卫，他不在乎自己的同父异母的姐妹，没有道德意识，因此他是一个愚顽人，他是个道德上没有道德意识的愚顽人。第二个例子，耶利米书17:11，那不按正道得财的，好像鹧鸪包不是自己下的蛋，到了中年，那财都必离开他，他终究成为愚顽人。一个有钱的愚顽人没有正当的获得他的财富，因此他证明自己是个愚顽人。这里说到一个人的不光彩，他的行为不道德，因为他以不正当的方式获得财富，因此他是一个愚顽人。第三个例子，在申命记32:6，愚昧无知的人民啊，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他岂不是你的父将你买来的吗？他是制造你的，建立你的。以色列子民不感恩神的恩惠，他们忘记了神救他们出埃及以及在旷野中的一切供应。他们忘记了神的恩典，他们是愚顽人。所有忘恩负义的人都是愚顽人。第四个例子，在约伯记20:10，约伯却对他说，即是约伯对他的妻子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哎，难道我们从神的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约伯称他的妻子愚顽的妇人一样，因为他的言语不当，违背了他的信仰宣言。 在试炼中他没有尊荣神。第五个例子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节，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我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一个愚顽人只为肉体而活，他在事业方面可能很谨慎，在支出非常的节俭，因此他能够在经济上为自己的未来做好准备，但他没有为自己的永恒做好准备。他看顾他的肉体而不是灵魂，圣经说他是个愚顽人，是个无知人。第六个例子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六节和十一节，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我成了愚妄人是被你们强逼的，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我虽算不得什么，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愚顽人是一个自夸和荣耀自己的骄傲人，他不知道自己的界限在哪里。箴言二十五章二十七节说，考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可厌的。第七个例子在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节，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也就是说，糊涂人指愚顽人，愚顽人是那些不明白神旨意的人。那么如果我们在生活中违背神显明的旨意，我们将是多么的愚昧。第八个例子在以西结书十三章三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愚顽的先知有祸了，他们随从自己的心意，却一无所见。愚顽人是一个对神及其事物一无所知的人，却以为自己知道，因此他甚至以神的名分享自己的想法，像先知一样，但他只是一个愚顽人，他是一个信仰上的愚顽人。第九个例子在诗篇七十四篇十八节，耶和华呀，仇敌辱骂愚顽民，亵渎了你的名，求你纪念这事。愚顽人是亵渎神的人。根据诗篇七十四章二十二节说，他也是辱骂神的人民。这节经文说，神啊，求你起来为自己申诉，要纪念愚顽人怎样终日辱骂你。所以那些辱骂神滥用神的名的人也是愚顽人。这主要特征在第一节开始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愚顽人否认神。门田说，说谎是对神大胆却对人胆小的人，他们顶撞神却不敢面对人。有人愚昧地否认神的存在，他们拒绝圣经中关于神的任何宣告。这一点我稍后会再进一步讨论。然而有一些实用的无神论者口称相信神，但内心却是相反的，因此他们的生活哲学与那些相信没有神的人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口里相信，心里却是不信的。我们必须记住，尽管以色列人有宗教信仰，但他们却因不信受到谴责和审判。这些无神论的宗教人士是撒谎的人，他们相信神，他们相信人，却不相信神的存在，因此他们愿意冒险面对一个可能不存在的神，而不愿得罪人。他们不够没有勇气说出自己的不信，因此他们在外在看起来是敬虔的，但内心却不是。他们的口靠近神， 但心却远离神。他们是愚昧的，因为神看他们的内心，而不仅仅是他们的言语。神看到人的内心。无论人坚持怎样的无神论，都会使他们成为愚妄人。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想想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常见纠纷。许多无神论者认为，科学不能对无形的造物主的信仰并存，科学不能与造物主的信仰并存，因此相信神是愚昧的，而遵循科学理论和实验使我们明智。然而莫顿的论文必是反驳了这种普遍的误解。莫顿主张新教近前主义的兴起与早期实验科学之间存在的积极的相关性。莫顿认为科学与有神论的观点更为融洽，因为人们在17世纪和16世纪在西欧有了科学思想，因为他们认为自然界中有规律，而他们如此认为是因为他们相信创造规律的那一位。换句话说，是信仰，是对神的信仰驱动了现代科学。我认为任何因对科学的信仰而否认神的人都是不明智的，这是因为科学并不能无中生有。这是因为科学并不能无中生有，而是发现之前隐藏却存在的东西。科学家并没有创造什么，他们只是发现了之前隐藏的规律。那些不是创造，而是仅仅发现有自然法则的科学家，不能说没有神。因为根据定义，神必是自然法则的创造者。无神论是低于有神论的世界观。伏尔泰，一个出名的法国哲学家，伏尔泰没有神，正是社会的神圣纽带正在减弱，这正是我们一直看到的。当人荣耀自己并否认神时，社会将变得无知，更加不人道。伏尔泰甚至说，如果神不存在，发明一个是有必要的。实际上，相信神的存在是文明社会的基础。伏尔泰向大众批评宗教信仰，但也承认当信，在他的著作中承认，在一个无序的社会中，敬畏神对维持治安是必不可少的。人的宪法是一种宗教的存在，而无神论则反对它。想一想共产主义否认神的原因，因为它要破坏社会秩序，破坏人类社会的根本，它破坏人的道德和伦理。共产主义是人类发明的一种意识形态，但人对至高者的渴望是天性的。约翰·洛克说，作为人类社会的纽带，应许、盟约和誓言都不能束缚无神论者。去除神，即使在思想上也能消融一切。他是神存在的拥护者，他督促当局不要容忍无神论，因为否认神的存在会破坏社会秩序并导致混乱。这大概将在这个世代的末了会发生。 我们将看到更多否认神、不相信神的人，罪恶。更多的罪恶将导致社会秩序混乱。如果将神排除在外，那么在此过程中将牺牲道德，世界上的混乱和恐怖就不足为奇了。正如约翰·洛克所说，当神的信徒越来越边缘化时，社会变得越来越不敬虔，到时世界将恨恶他们。赫伯特·斯宾瑟在他的《第一原理》一本书中写道，关于宇宙的起源可能存在三个假设。第一个，自我存在，即是无神论。第二个是自我创造，即是泛神论，或外部机构的创造，即是有神论。这即是圣经的观点。人们可能会说泛神论和有神论具有宗教性。泛神论认为什么都是神，但是主张自我存在的无神论不是宗教。但是要使自我存在的观念不宗教性几乎是不可能的。除了相信，人怎么会知道宇宙的起源呢？这即无神论是有宗教的形式，是一个强大的宗教。人文主义和无神论者认为，相信神存在的宗教造成人员伤亡和暴行。因此，通过消除宗教信仰，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他们大概是那些在宗教信仰上有不好经历的人，因此他们拒绝相信。他们引用了许多历史上的例子，包括历史上的一些例子，11到13世纪的十字军东征，或12到15世纪的宗教裁判所。我们不能否认有些宗教团体以神的名义施行暴行。错误的宗教也会造成许多的伤害，这就是那些反基督和假先知会带来的伤害。但是人文主义和无神论者的观点是没有道理的。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残酷的领导人是对犹太教和基督教都怀有强烈敌意的无神论者和世俗主义者。后来波尔布特、毛泽东等热心无神论者和北朝鲜历届领导人都犯下了大规模的暴行。历史学家罗琳、斯大林、毛泽东和波尔布特等无神论统治者折磨、挨饿和谋杀的人超过过去19世纪上所有宗教团体的总和。愚妄人认为没有神，他们心里生出各样的想法。诗篇44篇1到4节说，愚妄人心里说没有神。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诗篇14篇头4节，让我们一起来读。愚妄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作孽的都没有知识吗？他们吞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并不求告耶和华。 首先我发现鱼王人心中的想法与鱼王人的形象之间存在一个非常有趣的关系。他的想法和他所做的在之间有一个直接的关系。他内心的想法是否认神的存在。一到四四节描述了他所做的。我们不仅能得出结论，正如哲学家查德韦弗所说的那样，思想产生行为。思想产生行为上的后果。当我们看到我们所做的错事时，但实际上错误首先发生在我们的思想中。人在心中否认神的想法，使他成为一个那样的人。这种相互关系的范畴已经超出了个人的私生活，涉及到国家和世界。因此你的想法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在至少两周听到了罗马书十二章的经文，说我们当内心更新而变化。你的生活方式，你的行为都是从你的心里而来的。例如最高法院任命什么样的人对社会很重要，因为那个法官成为最高法院的法官，他对社会的影响很重要。他的思想会以这样和那样的方式在社会上产生后果。什么样的人写了一本很有影响力很热门的书也很重要，因为当人们读这本书的时候，他们从这些书中得到了想法，得到了一些思想。我们又有怎样的老师和教授也很重要，我们有怎样的牧师和传教士也很重要，因为他们都提供了各样的思想，这些思想将带来行为上的后果。因此我希望你们可以从我这里学到你们的思学到我希望你们从我这里学到该有的想法，而我从神从圣经里去学习，而这样的想法能带来行为上的结果。再举一个例子，我们在我们的时代已经看到了性别革命，合法的同性恋婚姻公投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率，这是如何发生的呢？就在几十年前，那还是被认为是罪恶的。发生了什么，将如此激进的变化带入社会呢？来自人的思想。通过来自人内心的想法，通过法律、道德、文化、社会和宗教背景来传播他们的影响。无神论不仅是一种哲学，而是通过各样的思想大量生产随后行为的一个源泉。我必须警告所有自称信主的人，除非他们通过神的真理不断教育更新自己的想法，否则他们将不能避免地陷入同样的陷阱。你的心里将被世俗和各样的思想冲刺。我们听到最近两篇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关于心意更新而变化的讲道，来自我们没有更新变化的心理，所有的想法都会带来他们不属灵的后果。 因此来教会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你来却不学习，那你就没有被改变，你仍然是带着你的旧思想，你的品格没有被改变。因此我鼓励你去学习圣经，使你的心意能够得以更新而变化。我们被劝勉要去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需要警告所有自称信主的人，他们很容易陷入宗教化却无神论的世界观里。信徒的思想必须被神的话洁净，并被神的道塑造影响。在这些发生之前，他们的观点仍是世俗的，而这些的世俗思想只能产生属世的想法，从而带来其后果。以弗所书5:26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我们的想法从何而来呢？你的想法是从何而来的呢？可能是从我们的心里而来，不是来自神的真理，因为你仍然没有学习圣经，不能明白神完全的旨意，你按着自己认为最好的想法去行。我们将付出不明白圣经的代价，这只会产生腐败和黑暗。在我们思想按圣经所启示的神的旨意而更新变化之前，我们是宗教信仰的，有宗教信仰但坚持无神论的人。古犹太教就是一个例子，而现代自由主义则是另一个例子，还有一些宗教上的假冒伪善。我同意托哲的话，托哲这么说，每一代基督徒都必须查看他们所信的真理，尽管真理本身没有改变，但人的思想却像是有很多很多孔的容器，真理可以从中渗出来，而错误可能会渗入其中，稀释其中所承载的真理。人的心灵内天生就会产生异端和错误，就像杂草在花园里一样。一个人、一个教会或一个教派想要在教义上败坏，所需要做的就是无所作为。无人看管的花园很快就被杂草淹没了。不能培养真理和根除错误的心，不久将成为神学的荒原。在真道的高速公路上漫不经心的教会，不久就发现自己误入歧途，陷入无法逃脱的泥潭。在人类思想和活动的每一个领域中，准确性都是一种美德。如此微小的误差，一个微小的误差将导致严重的损失，甚至死亡。只有在宗教思想中，对真理的忠心被视为真理，当他们思想天堂和永恒的事物时，他们犹豫了，好像无法发现真理，或无论真理如何都没有关系。因此，想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需要明白真理，相信圣经的真理和理解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要思想学习圣经。在这一点上，我不得不称赞那些在各个委员会里准备圣经查经资料的人。牧师和传教士的神学和圣经观念也会给你带来影响。 或者尽管听他们所讲的，但你们并不跟随。保罗要会众跟随模仿他的话，我们不能轻看，这是因为他的教导会影响他们的想法，这些想法会产生行为上的结果。任何形式的无神论都不利于我们容易被误导的思想倾向。我们可以抵抗恐吓并成功地反击他们，但当恐吓失败时，压力和公众舆论的说服和强迫常常会成功。我们必须特别小心两个危险。第一是形象制造的危险。无神论可能以不同的名称出现在我们的身边，它影响我们的生活方方面面。例如，关于抚养儿女的服从和自主权一直存在争议。在儿童教育和纪律方面，有神论和无神论者将有完全不同的方法。无神论者在金钱中发现生命意义多于无神论者。这些群体会是不可知论、人文主义、世俗主义各样的进行自我，这向我们展示了无神论具有深厚而扎实的根源，并产生选了历史、哲学、教育、政学、文化和宗教。无神论是受到宗教保护宗教宪法的保护，但是无神论拒绝将无神论称为宗教或信仰。无神论者认为无神论不同于任何信仰体系，但是无神论这个词的定义是没有神的教义或信仰，或不相信至高者的存在。无神论具有宗教和信仰的所有特征，但是无神论者想强烈的否认这一点。无神论是一个宗教，但他们不愿意被这么认同。他们擅长具有说服力的形象制造。如果将形象制造视为谎言，我们会看到两种形象制造或谎言。例如，我们不会将我们的秘密计划透露给敌军。如果我们将军事情报的所有的秘密都透露给了敌方，我们将如何生存呢？我们如何保护自己呢？我们有必要隐藏某些东西，或到适当的时机再揭示。但从原则上来讲，说谎不是原则。形象制造或说谎可以用来操纵公众舆论，这就是问题所在。诸如人权、婚姻平等、人文主义之类的词可能误导我们否认圣经的真理和原则。无神论者的宣传是形象制造策略的很好例子。错误知识理念的危险。我没有轻视知识理念，因为我重视知识，但是错误的知识理念会带来危险。知识分子或自以聪明的人常常不惜一切代价证明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这些虚假的知识分子常常坚持自己的观点，没有事实，只有理论。我们经常发现知识分子拒绝或者忽视所有不符合他们目的的数据。他们的操纵既不需要事实，也不需要信息，只有理论。这就是基督徒与无神论之间关于创造与进化的辩论中所看见的。无神论在对邪恶的看法上有问题。 我想很多人没有想到这一点。无神论者对神存在的主要挑战之一是世界上的邪恶和苦难的问题。如果你去看哲学著作，你会看到许多这样的观念，这样的观点说这世上没有神，因为这世上有许多的苦难和邪恶。所以无神论者认为世上没有全能良善的神，因为世上有邪恶和苦难。这一点从基督信仰上来说是很难回答的。因此无神论将之用为他们的观点之一，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论点是有缺陷的，因为他们的自然主义世界观没有客观道德价值和义务的基础。他们自然主义世界观所知道的是适者生存，道德在哪里呢？强者生存，优胜劣汰，这是他们的世界观，没有道德。如果一切都是由物质世界中的自然过程决定的，那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恶，什么不是呢？无神论者无权说，他们喜欢将反对神存在的论点及邪恶和苦难的存在，因为无神论没有道德基础来确定善恶。如果他们没有这样的道德基础，他们怎么能说没有神是因为世上存在邪恶的问题呢？无神论在对良善的看法上也有问题。如果没有神，就没有道德基础来确认良善，没有客观道德的基础。无神论不知道什么是善与恶，因此不得不说，只有愚妄人心里认为没有神。只有愚妄人否认神，他们认为自己是明智的，但他们是愚昧的。基督徒必须互相的查验，互相提醒，我们现在所需要做的是说出真理，活出真理，并为真理做见证，其余的在神的手中。一个最符合逻辑的想法就是有神。我有愚妄人心里认为没有神。主，我们感谢你宝贵的话，在诗篇44篇中，愚妄人心里说没有神，但圣经说这是愚昧的。我们的父，帮助我们看清楚地看待我们自己，让我们明白你是谁。感谢你成为我们的主，那完全公义正直，我们的审判者，我们的创造者。主，让我们不要陷入这种宗教信仰却无神观的世界观里。更新我们的思想，帮助我们能够更新变化，让我们能明白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乃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